今晚我哋会睇一个题目咧，就系人嘅软弱同埋神嘅恩典。我真系觉得呢个都系我哋每个人嘅写照嚟。我哋今日会睇亚伯拉罕，我哋就将呢段咧系分咗有五个嘅段落。咁第一个段落咧就系引言，就系下埃及嘅引言。第二咧就系亚伯兰嘅忧虑同埋亚伯兰嘅应变嘅方法。第三个段落就是耶和华的介入，第四个段落就是法老的质问和法老放手，到最后就是结束他们又离开埃及。所以你看到就是入埃及和出埃及，在这个故事呢被包括在这个埃及那个中心里面。在最近呢，在我未去培训之前呢，我就在 History Channel 那里看到个节目。咁佢呢个节目嘅名字就系 The Fear of Darkness in the Wilderness， 就喺旷野里边对黑夜嘅恐惧。咁呢个嘅节目系好特别啊！佢就话喺呢个节目里边讲到，喺一班嘅游牧民族嘅当中吓，喺旷野生活嘅里边，乜嘢系佢哋最大嘅惧怕嚟咧？乜嘢系佢哋最大嘅敌人咧？一班游牧民族喺旷野当中，乜嘢系佢哋最惊嘅嘢嚟呢？原来佢哋最惊第一大嘅恐惧就黑夜 （darkness）， 系夜晚当日落西山嘅时候，佢哋最大恐惧。原来当你黑夜来临嘅时候咧，佢第一反佢系暴露喺一个大自然嗰个嘅完全冇保护嘅里边，佢唔睇到四周围嘅嘢，佢哋暴露喺盗贼同埋野兽嘅袭击嘅底下，系防不胜防。如果啲盜賊係三兩個嗰啲叫鼠魔小偷嘅話咧，咁你話啊，咁唔緊要啦，嗰三兩個啫，其實唔係嘅，佢哋就會係偷襲嚟到偷去一兩隻嘅牛羊。咁問題咧就係呢啲嘅鼠魔咧，就睇到你容易偷嘅時候，佢經常嚟到偷你，咁你就冇幾多隻羊俾佢偷啦。佢成日會食過翻尋味。咁如果係聯群結隊嘅悍匪嘅话，更加恐怖添。通常连近结队嗰啲嘅悍匪，佢哋个性就好凶残，佢拥有好厉害、好先进嘅武器，就会令到你喺夜晚嘅时候，喺完全冇办法防备底下咧，佢就会系将全个嘅人类向嗰啲嘅呢个嘅队伍嚟到去杀晒、夺晒佢哋所有嘅财宝。咁游牧民族喺呢个嘅旷野里边咧，对黑夜第二个恐惧咧，就系野兽。野兽的侵袭，在野兽在这个旷野里面有狮子、野狼、山猫、狐狸、花豹、大蟒蛇，而少的是有蝎子、毒蛇。这些野兽日间会是匿埋的，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但夜晚它会静悄悄的出现，会跟踪人的踪迹和那些牛群那些留下的气味。如果被野兽追到的话，它就会死前不休，是一定要将你这些人兽来去伤害，看看鹿死谁手。这是第二个恐惧，第一就是盗贼，第二就是野兽。第三个恐惧是什么呢？原来在这些游牧民族里面，他第三个恐惧就是怕幽灵、怕鬼怪。他很信奉的就是他相信一个幽灵或者鬼怪是有自己地盘的，他们怕是闯入到一些幽灵的地盘里面，他们不知道。咁幽灵同埋嗰啲鬼魂会去吓人，会伤害人，所以咧佢哋会时间有重病，会突然之间会有死亡，佢哋俾啲阴魂嚟到去缠绕，呢个系佢哋对呢个嘅幽冥之间嘅恐惧嚟。仲有咧，自然界嗰里边嘅风暴啦，呢、这个沙漠风暴啦，日间夜间，如果系沙漠风暴一嚟嘅时候咧，人同埋呢个牲畜就冇一幸免。甚至不知道吹去哪里，或者埋葬在黄沙之内，所以一个晚上可以将整个那些队伍完全毁灭的。那因此每到夜晚黑夜来临的时候，那怎么算呢？这些人就会将他们那个所有的荧幕都扎埋，是搭埋一起，是一个只不过中间没有任何拉锯的。他们会轮流派壮丁在那里来去看守这个帐幕，他们点着这个萤火，使盗贼同埋野兽咧，系唔止系雷池半步。不过游牧民族嘅生活系一步一惊心。呢个系喺近期呢个嘅 History Channel 里面你都讲出来。我就想到在公元前，你想想公元前2500年前，耶和华的呼召临到亚伯拉罕、亚伯兰的身上，令到亚伯兰是发生天翻地覆的转变。而这个呼召不单止临到亚伯兰的身上，同时影响他四周围的人，包括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就是撒来，侄儿罗德、仆人和侍女，连同所有的牛羊牲畜都连根拔起的，是组成一支的队伍，就在亚伯拉罕、在亚伯兰这个信心的支持的底下、坚持的底下，他们在沙漠、在旷野默然的前进，是公元前2500年前。你说那段的时间怎样来到去，怎样可以出去？如果没有信心怎样可以出去呢？我相信这支的队伍，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他们起程的时候一定会隐藏住了焦虑、很多的恐惧、很多猜疑和很多的担忧。如果没有担忧的话，这不是人来的，这是超人来的。每个人都会担忧的，面对着大自然。但因为亚伯兰他对神的信靠、对神的信服，他就默然的来到去一个的交托，上真的盼望耶和华神不要令我们失望。既然他带我主人要我们离开的时候，最好耶和华神不要令我们失望。会不会有人内心里面有疑信参半呢？一定有，我相信一定有。但是没有人敢向亚伯兰来质疑，就是究竟耶和华神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足够的大能保护我们。他们没有人敢来质疑，各人是只有硬着头皮的，是默默来到信服，做自己本分的工作。唯有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已经卖身给这个亚伯兰，只是跟随他。你留意到创世纪的作者里面是没有记低亚伯拉罕这支的队伍遇到什么。但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可以相信他们并不因此是无风无浪，他们并不因着信服就一帆风顺，亦都不会说他们去到哪一度，沙漠就源源不绝地涌出这个的泉水供应他们，黄沙万里就因为他们来到变成绿草如茵的大草原，绝对不会。他们去哪一度，他们有挨，要面对人生里面很多枯干的时候、干铁的时候，他们凭信心去仰望神。表面上耶和华神没有因着亚伯兰的信服而格外的厚待他，令到他们无忧 无灾无难。我相信他们会有担惊受怕的时刻，有人会思乡流泪，有人会中暑患病，甚至在这个队伍个里面，他们的财富、他们的牛群、羊群、骆驼、牲畜仍会引起盗贼那个虎视眈眈，甚至旷野中的野狼、山猫、狐狸、大蟒蛇对那些肥肥白白的牛群、羊群垂涎三尺，每个晚上都可以成为盗贼和野兽攻击的良辰美景。游牧民族在旷野漂流的时候饱受黑夜的威胁和惊吓，同样发生在亚伯兰的队伍里面。我相信他们完全没有任何那个的不同，表面上好像神并没有给他们特别的恩典。我相信亚伯兰初时的财物、牲畜都可能会是略有损失的。当有敌人、当有野兽来的时候，仆人在抵挡这个的盗贼、野兽的袭击的时候会受伤，沙拉和众侍女可能会受惊吓，但是耶和华神却默然的保护这个的这个队伍，是不显明他的同在，仍然是默默的向在他们身上来去彰显他的恩典。在这里犹太的拉比就说，他说沙漠和旷野的生活冇几耐，就将亚伯兰嘅仆人同埋佢哋侍女嘅身体同埋意志逐渐嘅刚强起嚟，让佢哋更加硬朗，让佢哋更加扎实起嚟。呢班嘅仆人唔甘心生活喺一个担惊受怕嘅里边， 於是仆人的壯丁的當中就組成了一支小型的軍隊。為什麼會這樣說？如果你看你創世紀，我們後看就是創世紀十四章十四節裡面就說亞伯蘭有一支軍隊是有318個的家丁壯丁成為保護他們這個的處人家中的婦女小孩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的力量來。在这些队伍里面他们有人做探子这是拉比 大拉比所说。他说在亚伯兰这个队伍里面开始有人是负责做探子的工作是确保他们四周围的平安行的道路是安全。有人负责是寻索水草的好让牲畜得到的喂养。有人是负责那些安营栖息的。有人负责照顾牛群羊群因为一路行的时候牛群羊群会生这个牛仔羊仔的有些人会负责全营的饭食各人分工合作他们从一支散漫的一班的行旅里面逐渐变为一支很有秩序很有计划很有安排很有来到去安全感的一支队伍来他们编排夜间来看守更次他们燃烧营火围住他们那个帐幕互相守望确保帐幕里面的人睡觉的时候是有安全神的同在在默言不语的里面显明在这支的队伍的里面逐渐野兽和盗贼不敢雷池半步很快脆改变了那个情况不再被外在环境控制他们算不能掌握到前面那个道路是怎样不过今天我们看的就是宗师是这样情况仍然有些是不能够控制的我们看第九到第十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九到第十节为什么我们说情况不能控制呢为什么他们会从这个迦南的地方去到埃及呢因为有原因的我一起读预备起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因下埃及的原因因为那里是遭遇饥荒并且饥荒甚大渐渐迁往南地渐渐迁往就说亚伯兰是在不同的地方来停留而停留的时间是不是很久的他带着一大群的牛羊骆驼牲畜带着一群的人是逐渐是逐水草而栖息而那个游牧民族的生活南地的意思是什么原来意思就是干燥的意思 dry land 一块的干燥的地方甚至呢有一个形容就是南地意思就是干到是焦黑的。就是说那个地方里面呢热到呢只要 是有少少的火的时候就会燃烧的。烧的地方是焦黑的。学者 考究出来就是大概是指巴勒斯坦南面的沙漠的地带而方圆是4000多方里。4000几里。它的东面是阿拉巴南面是加拉斯的巴尼亚加底斯的巴尼亚西边是地中海而北边是别士巴。你想想那些牛羊一定不可以忍受到那些地方在这么干旱的地方又遇上就是饥荒。饥荒你可以说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饥荒。以后陆续出现但今次是特别的。并且这情况是相当的严重。他认为说 ,the famine was severe.是很严重的饥荒来你想想亚伯拉罕带着大堆的家人仆婢牛羊和牲畜要解决饥荒的问题一定是要去有粮草供应的地方公元前的2500年之前公元前埃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很先进的农业国家而在那个时候的埃及是正经历它第一个中衰时期是从2200到2000年公元前同样的酝酿另外一个中王国的兴盛时期在这个时候里面开始酝酿埃及的历史自古以来是一个文明古国是一个圈灿辉煌神秘并且奇妙的国家来威武富甲天下的法老王朝在这个沙漠 的大地上面大兴土木，去建造他宏伟的皇宫和金字塔，一座座宏伟的宫殿就在法老一声令下来到建造起来。埃及向来就被称为世界的仓库、粮仓、谷仓，尼罗河定期的泛滥的结果，为法老灌溉千里的绿油油的良田。自古以来，哪一个国家不向埃及来到籴粮呢？每一个国家饥荒的时候里面，埃及都因为尼罗河缘故是不需要来到挣扎饥荒的里面。因此在这个时间里面，阿伯拉罕所想到的就是去埃及来到去躲避这个饥荒。甚至我们到了新约保罗那个时代里面，保罗坐船去罗马，他所坐的就是来自亚历山大的运粮船，而这个船里面满载上等的小麦和好的种子，是从埃及运到罗马里面去供应罗马的贵族去享受。直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因此我们看到阿伯拉罕就找住第一个在脑海里面所出现埃及，他立即就想着去埃及里面躲避这个的饥荒。你留意一下，他说要在那里暂居， to live there for a while。 这个是第一次讲到阿伯拉罕和他平时那个的游牧民族的生活有不同的地方。一路讲到他暂居，在讲到他就是从一个地方去第二个地方，是搭帐篷和建造这个祭坛。但在这里面就说要在那里暂居，暂居就说 to live for a while， 是暂时住一段的时间，暂时住一段时间就是比搭帐篷的时间会耐一点，不会长期留下，不过会留一段短的一段的时间。为什么会这样提呢？最后他要想着住一段的小时间。其实阿伯拉罕的这个决定呢是相当的合情合理的。除了求生存之外，还有一个心理因素，就是漂泊无根的生活。一个游牧民族支搭帐篷，不断的支搭帐篷，其实是令人很困倦和很沮丧，无根是最沮丧的。不能够安定在地方里，不能够安身立命，是最痛苦的事情。要说神从来没有给原因，你看看从开始到今日，神并没有给原因问话为什么要将他们连根拔起，以后无以为家，没有地方给阿伯拉罕。一生一句说话改变了阿伯拉罕的一生，没有讲到话你会漂泊到何年何月何日，没有讲到话你在哪个山里面你可以定居下来，有一块地方给你，完全没有。每个人都盼望自己有一个斗，每个人都盼望自己有安修立命、安身立命的地方，每个人都需要家，到处漂泊，到处漂流。其实没有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人人都要想回家，无论外面的世界多美丽都好，你都会发觉回家是最舒服、是最稳妥的事情。一个不要家庭、不喜欢立家的人，其实是一个心理不太健康的家庭，不太健康的一个人来。阿伯拉罕打算要在埃及定居，我相信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要满足下我过一个漂流的生活，我停下来，我想过有家的生活，似家的生活，我不再需要成日来到去朝床晚拆，我盼望可以能够不再成为一个异乡人。阿伯拉罕深切的了解，深切的了解，其实埃及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总是可以在那里有一种家的感觉。他都了解在埃及里面极其的不稳妥、不安全，因为去到人家的家企的底下，去人家的保护的底下，其实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的祸福。因此当他在忧虑的时候，一方面逃避这个地方，一方面需要家，又知道埃及不是一个长期居留的地方，于是他内心里面就想些方法，怎样来应变，如果发生一些的转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处理。阿伯兰的忧虑和阿伯兰的应变方法，11-16节，或者我们先看他的忧虑好不好？阿伯兰忧虑是什么来？11-12我们一起读好不好？11-12预备起，将近埃及 就对他妻子撒来说，亚伯兰的忧虑是相当真实的，他预测到因为他太太他妻子的美丽容貌美丽将会吸引埃及的狂风浪蝶，会埃及去垂涎他的美色，就因为要夺了这个女人就将他丈夫杀害。我相信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会发生这些这样的事情，亚伯兰绝对不是杞人忧天的事情。有的男人被杀是因为他太太美丽被人要夺取，其实在圣经的大卫里面就是这样。也都会有人问，就是撒拉真的这么漂亮吗？在那时候撒拉多岁啊？你知道多岁啊？六十岁老一点，他大概五十岁左右，大概五十岁左右。我们比后生一点，就是他是50过了60未到。那你想想一个一个六十岁的一个妇人，是不是真的这么漂亮得这么紧要呢？犹太拉比就来估了，这个 Rabbi 很喜欢估。那他说、甚至加尔文都讲过， John Calvin 都讲过，他说撒拉在那个时候里面呢大概是五十岁左右。犹太拉比就说，他说沙漠的阳光不单止没有削去撒拉脸上的娇美，反倒让他是脸额红润，风姿绰约，流露住一个很成熟的女人那种神韵。在那个时候的撒拉就一支圣方的玫瑰，令人一望是神魂颠倒，就像白居易所说的，回眸一笑百媚生，法老六宫粉黛无颜色，加法老两字。如果是六宫 粉黛无颜色，你法老的六宫粉黛无颜色，咁你谂谂就系啲人好中意撒拉啲人 Sarah 呢个人物，因此你又倾国倾城嘅 Sarah 去到埃及嘅时候，将会系引起好大好大嗰个震动。咁亚伯兰忧虑之后咧，佢有应变嘅方法，我哋睇佢应变嘅方法，13-16，我哋一齐读好冇？预备起，求你说。有些学者就批评亚伯兰关心自己的性命是忽略他妻子的安全，他甚至将妻子的安全和贞洁是完全放在其次，自己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有不少的学者都是这样的批评。其实我们都了解到亚伯兰应变的方法其实是极其有限，我们可以相信埃及人不会伤害美丽的撒拉，这个的可能性一定有的，不会伤害美丽的撒拉，但是一定会要夺取他，而会伤害亚伯拉罕，这个机会 是相当大，他的忧虑绝对不会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在这个神里面，他是需要撒拉保护他的，即使我们不同意亚伯拉这个应变的方法都好，你可以同佢諗一啲方法出嚟。如果你諗到一啲更加好嘅方法，话你係我妹唔係我妻子，可以諗到更加好嘅方法嘅时候，你可以提出嚟，你可以向我提出嚟。究竟亚伯拉罕嚟讲撒拉佢嘅妹有冇讲大话呢？唔係，有啲学者就话亚伯拉罕嚟讲话撒拉你要认做我妹妹呢係并冇不妥嘅。点解呢？原来希伯来人甚至在埃及人的里面呢，很多时候将妹妹是称呼自己的妻子的，不是用一个血肉的关系，是妹妹是一种很是昵称来的，是很挚爱的，你是我妹妹，哥我妹都知道了，是不是 系咪？咩嘅歌唔会就系喺我哋中国古代会有呢啲，特别希伯来人同埋喺啲埃及人里边都有啲咁，就系称自己嘅妻子或者爱人咧系称为妹妹嘅。亦都有学者嚟讲咧，就阿伯拉罕咁样做，其实系一个缓兵之计。点缓兵之计？喺当时嘅风俗，整个中东嚟讲咧，就系、是、如果话妹妹，即系话佢系有，即、就、系、是、我系佢哥哥，咁爸爸唔喺度。如果有人要同我妹妹谈论婚事嘅时候，就要同我讲。即系如果有人要同阿伯拉罕想话娶、想夺取呢个嘅莎拉嘅时候，佢一定要同阿伯拉讲。咁如果同阿伯拉罕嘅时候，咁佢可以话你又唔系门当户对，你又唔够钱，你又唔够乜，你又唔够物，咁可以嚟推搪一段嘅时间，留难一段时间，可以嚟到去拖延，直到佢哋走为止。我哋可以相信就系阿伯拉罕系左思右想底下先谂出呢个嘅计仔出嚟，佢知道呢个唔系一个如意嘅算盘嚟嘅，但系冇办法啦。喺呢度里边，俾我哋睇第十五节就话，法老嘅神宰睇见撒拉嘅时候，撒拉嘅时候就喺法老面前夸奖佢，那夫人就被带进法老嘅皇宫里边。啊，点知呢？我哋睇到就嚟到求亲一个，并唔系呢个嘅一般嘅公子哥儿，又唔系埃及嗰个名流富商。如果嗰啲仲可以嚟到推搪，竟然系当时超级大国嘅君主。整个故事就系另外嘅发展，根本唔需要媒人嚟到讲，嚟去说亲嘅，轮不到阿伯拉罕就提出乜嘢条件嚟去推搪啊！撒拉就被打扮得艳光四射，出水芙蓉咁样，系坐住法老嘅香居，被迎进埃及嘅法老皇宫嘅里边。我哋唔明白点解法老嘅神宰并不争夺撒来为妻子，应该先佢先攞系咪？点解佢会双手奉送俾法老咧？咁可能就系佢哋觉得撒来嘅美丽系只可以配得俾法老嘅啫。他们不敢来争夺，并且是可以是讨好君主一个最好的途径。但你看看整个过程的里面，是阿伯拉罕和撒来是沉默无言的。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这个沉默里面，他们一点都不开心，他们充满了压力，他们相当的沉重，他们管不到的事情的转变是这么可怕，并且没办法可以扭转那个局势。是皇帝要娶他为妃嫔，哪个可以改变这个情况？对阿伯拉罕来讲，可以说这个事情的发展并不是他所想，不是他所预料。那未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呢？跟着他，我想他要想的就是，我会不会留下撒拉一个人在埃及的里面，而自己继续带着这个队伍上路呢？要说全部留下了，不走了。神的呼召，神的说话就停在这里面，神都不保守我们的家人。耶和华的呼召，耶和华承诺，对阿伯拉罕今天所面对的困局有什么回应？神在哪里？既然神呼召，神拣选我们出来，来到这里，来到这个埃及避难避饥荒里面，神会不会因为我不问他，我不请教他，而他是不理会我呢？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困局里面，都会好像阿伯拉罕那样想这些事。我没有问过神，他会不会今天去理会我，发觉我在这个困难里面。至于撒拉又怎么想？即使旷野和沙漠是一步一惊心，但是踏进法老的皇宫里面，成为法老的妃嫔，我们都可以相信，亦都并非撒拉的心愿来。夫妻本是同林鸟，今天是同是天涯沦落人。是不是大难临时各自飞呢？不飞又怎样？不入宫又怎样？人在江湖，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我不知道撒拉会不会想想，就是自我入去皇宫之后，谁能够将我在皇宫里面救出来？谁能够帮我能够擦翼而飞，离开法老的掌握，交回给我丈夫呢？你发觉在这个困局里面很大的，这个难处大到没办法可以来改变，因为是当时的那个的最高 的最大的国家的君主要娶你做一个妃嫔，你怎么可以改变任何的事情？ 请你不要责备亚伯拉罕事前没有求问神，如今就眼光光的望住法老将撒拉抬入皇宫里面做妃嫔。你不要漠视亚伯拉罕所面对的难处，饥荒的难处，你不要去漠视。其实亚伯拉罕坦白跟这个法老说，你想想当他坦白说的时候，那个事情是不是一定就是法老放过他？有哪个敢说当亚伯拉罕坦白的时候，法老就对他有私恩，没人能够 去预测到。亦都不要批评亚伯拉罕宁可牺牲妻子是保存自己的性命。我相信亚伯拉罕并没有这个打算，他这个心一定不会只说我牺牲你，我要保存自己的生命。不可以指责亚伯拉罕在这个时间里面对耶和华整个信心不够。既然今天我们很多人说，既然神说带领你出去，你就应该信他了。你讲出真相的说话的时候，神会保护你，神会负责任。因为我们不在亚伯拉罕的情景里面，所以我们完全都不明白他心里面的压力是怎样。其实我们讲的都啱的，都啱的，亚伯拉罕要讲真话的，是啱的。但在那个时间里面，谁不会想一些的方法来到走过的途径是较为安全一点呢？今天我们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用现代人的文化，而今天在这个这样的底下，我们判断是250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中东的文化我们真的不知道，亚伯拉罕全队的安危，对饥荒面对的挣扎难处，我们没有那种感受，所以我们不知道他那种压力是怎样。在那个时候里面，实在是肉在砧板上，是任由宰割的时间。法老因为这样的缘故，就召这个撒拉入去，而将很多牛羊、仆婢、骆驼、宫女、母女、仆婢是给过这个亚伯兰，因为他成为法老的大寇、国寇。有人说天上雷公，地下寇公，他做了法老的舅公，那你想想法老要不要给东西，给好处给他？他是地上的老大。法老因为这样的缘故给很多东西。我想想对亚伯拉罕来说，即使法老将举国的财富给了他，他失去他的挚爱，其实有什么意思？只有令到这个亚伯兰是更加的痛苦，更加的难过。我相信这些物质绝对不可以来对满足他心里面那个心灵。请大家留意一下，请大家留意在14、15节里面，当创世纪作者来写这个创世纪，写这个撒拉的时候，他有没有用到撒拉的名字？你看看用一个什么名字代替了撒拉的？妇人。你留意一下，他又称他为妇人。在埃及人、在老百姓、在法老、在大臣的里面所看到的撒拉，只不过是天下第一大美人，是一个寂寂无名、无姓、无身份的女人。这个是很典型的世人的眼光。就算他几靓到天下第一大美人都好，是一个无身份、无姓名、无地位一个女人，所以说妇人。但是耶和华神的眼光不是这样，请大家看第17节好吗？17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这个身份是谁给？神给他，神给的名字，神给的身份，肯定他是嫁给亚伯兰，他是不可以被任何人拿去的。人只称他为妇人、妇人、妇人，但在神眼光，又是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神肯定这个身份，神肯定这个价值是没有人可以改变的。请你不要以为神并不关心，请你不要以为神无能为力，他一直在这里监默，是因为他要看到的时间来到的时候他才工作。神认定撒来是亚伯兰的妻子，并不认为法老有权去夺去撒来为妃嫔。神同意法老的行为，神亲自介入这件事情，就降大灾于法老和他全家。为什么法老和全家受影响呢？ 这个就是最带来的连累性的影响。神讲给我们知道，一个人犯罪，其实他整个家庭都有份的，所以神的惩罚如果临到他全家的身上，因为法老破坏亚伯兰的家，而话神就惩治他和他全家。你破坏人的家呢，好，你的家庭都因此而受这个惩罚，全家的受害。时间的关系呢，我不跟大家看下去了，我只是跟大家来看看，就是究竟这个故事里面做什么，给一些什么教训给我们呢？这个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去看的。大家知道做最后的时候，神的惩罚令法老惊慌，令送打发这个亚伯兰是离开的。在二十节就说，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都送走了。我想大家留意一下，就是亚伯兰在整个事件里面是以缄默去回应法老的指控和判决。他知道自己理亏，他默认他承认自己做错，而他更加看到神的手覆庇和保护他，以致法老并没有伤害他。究竟这个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有什么教训，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反省？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并所有的牲畜和仆婢是连根拔起踏上不归去的道路。有的时候神的同在，神的供应是实在并且是丰富的显明在我们所行信福的道路里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发觉其实有好更多的时间，当我们信服的时候，神是缄默，神甚至隐藏起来。在这个饥荒里面，在这个的绝望当中，亚伯兰实在感觉到是叫天不应，是叫地不闻的。他的信靠，他的信服是并没有令到他每日安枕无忧，没有。他信靠和信服绝对不是一个的幼稚的事情来的。你要知道，当他离开埃及的时候，他是年75岁，他不是一个小孩子来的。他信服的底下，如果带来神并没有令到他所行的道路里面 是极其的顺利的，没有的。 他在这个作客的道路里面面对着危机、凶险、意外、寄人篱下、被人睇小、藐视、被人欺负，这些这样的无根的日子是不能够轻视的。他永远不能够知道下一天、明天要发生什么事，他永远不能够对他四周围有一种放松的感觉，他在一个紧张的当中。因此我们不能够批评他对神的信心是不够，我们不能够批评他那种懦弱，说他无能，说他不敢保护妻子，反要求妻子保护他。我们绝对不能够批评他，因为我们并不是亚伯兰。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下的时候，你会发觉神第一次对亚伯兰讲说话，将他连根拔起之后，很久之后神第二次才向他显现，就是在这个迦南人的摩利橡树底下，是第二次讲的。之后神又隐藏和缄默起来，耶和华神对亚伯兰只是显过试过两次，出现过两次跟他讲说话。亚伯兰一直是摸着石子过河，是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他自己在帐篷里面，他为神捉这个祭坛去敬拜神，而每次捉祭坛里面，神并没有向他显现，神并没有对他说话，他就这样来到 去倚靠神。他求告神的时候，耶和华神再没有跟他来显现，甚至是沉默不语。我们可以从另外角度里面，当迦南地发生大饥荒的时候，神为什么不预先跟亚伯兰讲说话呢？神可以说你将会遇到危险的，不过你去吧，我会跟你同在的。神都可以显明的，但没有。亚伯兰就一路的是摸索，我们可以说耶和华神向他传言的沉默，神是没有出声的。事实上在整个事件里面，我想大家留意一下，就是这个整件的事件当中，神责备法老，神并没有责备亚伯兰，甚至神没有来惩罚亚伯兰，神是惩罚法老。 在这个事件里面给我们看到，似乎神是站在亚伯兰的身边，他明白他的仆人的软弱，他明白他仆人的错失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其实神并没有要求人毫无过失，无懈可击做完全人。你要做完全人，但神并没有说你要毫无过失，你毫无懈可击，没有。神容许人会犯错的，神容许人是会跌倒的，神时时给人在错误里面学到机会，学到功课，在错误里面有成长。其实这个是我们的神一个独特的心意。神容许人 会跌倒，会犯错，而在错误里面可以成长起来。其实神的伟大在哪里？神的伟大不单是在创造万有铺张穹苍里面，神的伟大是他可以容纳我们的渺小软弱的人，将他放在我们，将我们放在他心上，容忍我们，接纳我们，并且使用我们。这个是神的独特的伟大。神不担心人犯错同埋失败，神宽容到一个地步，就是神容许我哋有软弱，甚至用我哋嘅软弱去成就佢自己嘅旨意。当好多时候我哋为我哋自己软弱、错失、沮丧、失望嘅时候，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就话：他对我说，我的恩典系够你用，因为我嘅能力喺人嘅软弱嘅里边显得完全。保罗说，因此我更喜欢夸自己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去覆庇我。人每人都会有软弱，每人都会犯错，每人都会错失，但神那个的胸襟阔度，就是可以包我们那个软弱，包我们一切那个错失，而让我们可以在错失里面重新再起来，继续地向前地行走。这个是神那个独特的地方。因此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人终只有软弱，不过神的恩典足够我们这班软弱的人使用。我一起低头，我们祈祷好不好？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些弟兄和姊妹觉得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常常犯错，讲不应该讲的事，做不应该做的事，我们留下一个一个的疤痕在我们内心里面。但是今天圣经给我们看到，神容许我们会有跌倒，神容许我们会犯错，神不是鼓励我们犯错，神容许我们一个软弱的人，而祂给我们机会是可以重新再开始。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有软弱、有跌倒的人，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祂有足够恩典是包含我们所有的错失的。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对你说，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是一个容易失败、容易跌倒的人，但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去知道你恩典够我们使用，你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就让我们好像保罗一样，我们夸我们软弱，我们夸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恩典，不是我们有什么可以能够回报你，是你用你恩典托住我们，使我们可以继续往前，是因为你自己恩典。我们祷告和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我们一起起立。